车炉。
异次元就是奇异的不同世界。动画、
漫画、
电影、
电视剧、
游戏、
小说。刘芳带你冲破次元壁，
与你一起探索
关于异次元的那些事儿。
去看看这世界。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哪吒虽然是个熊孩子，不过好在这届李氏夫妇育子有方，最后将士魔童也成为了真英雄，还收获高颜值富二代龙太子一枚，实在是封神界人生赢家呀。
嗨，欢迎做客微波异次元，我是带你冲破次元壁的刘芳。那么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啊，刘芳不只是慢了半拍，所以那下次干脆改成带你去异次元散步的刘芳。总之呢，今天就是要来谈一谈《哪吒之降世魔童》这一部最强国产动画。上映5天呢，总票房基本就破了10亿，上映12天突破25亿，成为了首部进入内地票房榜单前10的动画电影。不知道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票房已经飙到多少了。票房呢，说明了热度，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商业策略的助推，比如前期大范围的点映以及网友热衷的话题带流量。那其中电影呢，是有100多个哪吒角色的设定版本，1600多人的参与制作，1318个特效镜头，而且还有几年的拼搏付出啊，才有了如今的哪吒降世魔童。当然呢，相比起中国开启亚洲动画电影的光辉历史来讲啊，国产动画今天不如昨天确实让人有些心痛。新哪吒固然有其不足，但是也让人看到了国漫正在成长的趋势。近5年来呢，中国的动画电影啊步伐加计。如果从票房上来看呢，2012年的《大圣归来》获得了9.56亿的票房，《大鱼海棠》呢5.63亿，《大护法》8700万，《白蛇缘起》4.49亿，《哪吒》呢就不知道会飙到多少了。那其实刚才提到这几部啊，其中《大护法》呢有一些晦暗深色的题材，不太应该跟其他几部放在一起来讲，能拿到这么个票房呢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还是要提一下，票房的数字并不一定代表就很好，某种程度上呢只能说是一种商业的成功。那以上提到这几部作品啊，大半部分都与我国的经典大 IP 有关。那毕竟大 IP 的好处就是故事和角色都是熟知的，那稍加装饰和改良呢，只要不太离谱，加之技术的提升和深化认证的制作，得到认可也是情理之中。除了 2D 的大护法以外，其他几部动画场面做的都非常大，尤其是白蛇，有时候啊就感觉这场面大的看得有点累，太过于华丽和巨大的打斗场面，甚至有时候已经看不出来是个啥了，反而削弱了人物的情绪描述。 So 降世魔童最值得表扬的是，特效的大场面不只在于大，而且呢更在于一些细节的处理，然后整体感流畅，不会复杂到审美疲劳的程度。另外呢，虽然剧情简单，但人物的刻画还是完整的，动机和思维都比较合理，没有看大鱼海棠时那种对于人物的空洞感和违和感。降世魔童中每个人物的重置都充满了一些戳中现代观众的萌点，这与大圣归来的成功也有相似之处。哪吒从人物形象上就已经不再是白白净净最靓的仔，而成了傲娇黑眼圈的熊孩子，而原本的反派富二代敖丙也成了孤身一人背负全村希望的少女杀手小鲜肉，那川普太乙真人简直就是搞笑担当，申公豹的结巴反而让人有点同情他，殷夫人文武双全，看重孩子快乐成长，戏份比李天王更抢镜。而至于李天王，则是终于被洗白了，不再是无情强权的父权代表。电影中这些角色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立场，反而更多了人性的描述和变化。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
人不打来，吃人不放盐。
其实呢，很多观众都说这一部电影实际上是在教育家长。哪吒的父母是第一个知道孩子生来就是魔丸的人，也确实看到一出生就作乱四方。但是当知道哪吒先天缺陷，他们并没有弃他而去，而是承诺管教，给孩子成长的机会。当哪吒闯了祸，父母愿意跟孩子一起承担，而不是一味在众人面前削孩子，也没有仗着自己陈塘关总兵的身份由着孩子作威作福。另外呢，父母也不忘记教育和陪伴，中间也尽力寻找机会找到帮助孩子的方法。当知道哪吒受了委屈，父母呢也能够发现孩子内心那种对获得认同的渴望，而不是一味的责备他。渴望被人认可的叛逆熊孩子之所以能够有勇气去对抗他人的成见，能够活出真我，也正是因为父母无条件的接纳和不放弃的爱。
大家好，先自我介绍一下，小圆哪吒记得倒茶，是这陈塘关中的一霸，替我名号只认怕，不好意思生来脾气就很大，他们说我是魔娃，既然不乐意跟我一起玩耍，就别来我眼前。学习书法还得抽时间救天下，早说不救的啦，害我简单想的复杂，知道老爹喜欢笑靥，生辰可不许哭啦。东海边上那个谁怎么头上发芽，不过见自己的不比小夜叉，先马马虎虎当个朋友吧，勉强承认你啦，那就约好了，我生日那天可以定，要来哦，要来哦。
这首歌是 B 站的小伙伴为电影原创的歌曲，叫《小烟哪吒》。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的粉丝原创作品，看来大家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呀。小炉子也要跟哪吒做朋友。
哪吒之降世魔童的导演饺子说，电影的主题是打破成见，这必定成为一个燃点。确实看了电影的我们也着实被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变帅哪吒圈粉了一把。
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这是爹教我的道理。
不过呢，我命由我不由天，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这个主题口号啊，如果不是放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那也是非常危险的。就像申公豹和龙王，他们其实也是要扭转自己的命运，也是希望达成逆转命运这个目标，所以才搞出了盗取灵珠等等这么多幺蛾子来。所以呢，在降世魔童当中啊，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之所以成就了英雄哪吒，成为了燃点，其关键呢反而是后面那句，这是爹教我的道理。其实这道理呢他爹早就教他了，但是熊孩子并不是一开始就听了，还认为爸妈是要一辈子把他关起来。我命由我不由天虽然很燃，但是哪吒之所以从魔童成为了英雄，不是因为他力量大，而是因为爱的乾坤圈扭转了成魔。而灵珠敖丙原本应该是善的代表，却被不轨的阴谋和所谓全族的希望重压成了差点屠城的恶龙。当知道爸爸愿意替自己承受天罚的时候， 哪吒才真正明白父亲的爱。至于龙太子敖丙，最后不再造乱，反而帮助哪吒一起对抗天雷，也正是因为哪吒最后不仅没有杀他，而且承认他们的友谊。真正让魔童和龙太子转变的是说教的话吗？当然不是。真正转变人心的，或者更恰当的说是软化人心的，那是背后的爱、信任、牺牲与原谅。导演饺子说，我希望电影充满爱意而不是恨意，所以找不到一个理由要实拍削肉还父。那么这部电影当中既没有削骨肉还父母，也没有抽筋扒皮屠龙，而是叙述的一种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连结关系。在采访当中，饺子也特别提到感谢自己父母的支持，因为他放弃学医而要去做动画的举动实在是很任性，但是他的父母还是给他足够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给了支持，所以饺子才能在动画界让自己的才能大放光彩。如果说到电影中泪点之一，就是最后太乙真人的坐骑给哪吒回放李靖去求解天劫之方的场景。虚空之门的看门人看到李靖如此迫切地找方法要救哪吒，就好奇地问，哪吒到底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儿啊。李天王这次的洗白相信也是感动了不少人。儿子所犯的错，所要背负的天劫，父亲愿意牺牲他自己来为他背负。再说到哪吒和敖丙最后的决斗，当敖丙认败准备心甘情愿的领便当的时候，哪吒并没有痛下杀手。你为什么不刺？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这表明的是一种信任和谅解，若是哪吒不原谅敖丙，那也没有后面的携手共进的结局。在电影中，我们被父亲为儿子背负重担的爱所感动，这更让我想起的是主耶稣为他的子民背负罪的代价而被钉十字架的爱。父母对哪吒爱的乾坤圈，不是为了限制哪吒的自由，反而是将他从成魔的辖制中释放出来，给了他选择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自由。
这首歌同样是 B 站小伙伴创作的同人歌曲《魔童哪吒》，是不是很燃？说到底，我命由我不由天成就的条件是无条件的爱呀。更多声音图文请关注微播出炉微信公众号，小炉子在那里等着你。
天地运魂歌怎么定，一战天涯交后三年后的天界地境，只是难了途径比鬼怪更刻骨的心，命运颠倒你转了天平，未来的轨迹好像就这样注定。他睁开眼睛乾坤圈换他神智心灵，寂寞的红灵无解跟孤独如影随形，他也想证明旁人眼中却有拿不掉的魔童滤镜，真相空口说不清，命中